十二篮子。
魏平安，下面我要为你读的讲章是一个更深的喜乐，经文是以赛亚书49:4-5，马太福音11:25-30。我先来读以赛亚书49:4-5。我却说，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，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的神那里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，要使雅各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。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，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。马太福音11:25-30。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弟兄姊妹，以赛亚书是一本先知预言书，有很多的话都是论到基督的。在以赛亚49:5里头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到底做的是什么功。在4节里头呢，我们看见主到地上来做的功到底有没有成功。神差遣主耶稣到地上来做什么呢？就是要叫雅各家归向神，就是要叫以色列人到神那里聚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并没成功。按人看来，我们的主是完全失败了。雅各家没有归向他，以色列众人都不要他，都拒绝他，并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连他的门徒也有一个人卖他。所以这里说，我劳苦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。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是在那种情形之下，活在世上被人弃绝，工作好像呢一点果效都没有，神的旨意好像一点都没有成就，那我们必定要伤心流泪了。就是不伤心的话也要忧愁了，就是不忧愁的话也不免有点消极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不然，虽然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，然而我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虽然我想望要做的没有做到，虽然我巴不得要得着的没有得着，但是我有礼在耶和华那里。虽然我劳碌了这么久，好像一点工作成就都没有，但是我的礼在耶和华那里。换句话说呢，到底我有理没理是在耶和华那里。不只是这样，并且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虽然我不能从雅各家和以色列众人得着什么， 但是我必得着神要给我的赏赐，因此我心里觉得满足，我不抱怨，我不流泪，我也不伤心。这是我们主的态度。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不能和我们的工作发生直接关系，我们只能与神发生直接的关系。我们不能与事情发生直接的关系，我们只能与神发生直接的关系。我们不能与人发生直接的关系，我们只能与神发生直接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跟工作发生了直接的关系，与事情发生了直接的关系，与人发生了直接的关系，那你一碰着难处，一遇到挫折，就要伤心，就要流泪，就要难受了。如果你是跟神发生直接的关系，那你就是被人弃绝了，你还能喜乐；你就是遭遇了难处，你还能喜乐；你就是好像什么都失败，你还能喜乐。如果你直接跟神发生关系，那就或得或失都不会摸着你。你应当注意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你在神面前到底有理没理，你在神面前到底有赏赐没有赏赐。你的理如果是在神那里，你的赏赐也就在神那里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说到主在地上的遭遇和主所报的态度，跟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所说的相合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全章所记的都是些伤心的事。第一件就是施洗约翰打发他的门徒去问主耶稣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到底你是不是弥赛亚？到底你是不是基督啊？哎，这个耶稣的先锋竟然会疑惑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这在人看来真是太令人伤感了。施洗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。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来到人的中间与人来往，盼望拯救他们，他们应当无话可说了，哪里知道他们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。这一般人是有口就说，不吃要说，吃了也要说，这样要说，那样也要说。这一般人有说话的欲呀，无论我们的主怎么样，他们总是有批评，总是有话说。他的先锋被人辱骂是被鬼附的，他自己呢又被人说是贪食好酒的。不只是这样啊，像他在加百农、伯塞大、哥拉逊行了好多好多的神迹异能，但是结果呢，加百农人不信他，哥拉逊人、伯塞大人也都拒绝他。可以说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全章所给我们看见的，就是我们的主是一位被人疑惑、被人毁谤、被人厌弃的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在你的生活里，如果在你的工作里头，如果在你所来往的人中间，你碰着这一连串的难处，你怎么办？你免不了要伤心了，要灰心了，要觉得什么都完了。 但是我们的主不然。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、二十六节记着他这个时候的态度说，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那时就是在那样一个时候，就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中，就是在那样被人疑惑、被人毁谤、被人厌弃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能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弟兄姊妹，你感觉到了没有？他心里头没有苦味，他心里头没有怨恨，他心里头没有不平，他心里头没有一股气，他能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弟兄姊妹，当你无缘无故的被人疑惑、被人毁谤、被人厌弃的时候，你能够感谢什么？可不是在你得着什么的时候感谢神，不是在你工作发达的时候感谢神，不是在你被很多人欢迎佩服的时候感谢神，乃是在你无缘无故的被人疑惑、被人毁谤、被人弃绝的时候感谢神。弟兄姊妹，你能在这个时候感谢什么？我们的主在这儿感谢神，感谢什么呢？他感谢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在这儿还有一个最大的安慰，就是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既然父的美意本是如此，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在主耶稣看来，施洗约翰疑惑他是父的美意，人家批评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父的美意。加百农、伯塞大、格拉逊几个大城里的人都弃绝他，也是父神的美意。他伏在神的美意之下，所以他能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很多时候你不能够说父啊，你好像不相信神是你的父，但是我们的主仍然能说父啊，他仍然能觉得与父顶亲近。好多时候你也不能说天地的主了，你好像不能相信天地之间有一位主了，但是我们的主能伏在神的美意之下，所以他能说父啊，天地的主。他看见这是父的美意，所以他能说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说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呢？你被人误会，你碰着难处，所以你就觉得难受，你就忧愁，你就伤心吗？你能不能伏在神的美意之下而发出感谢的声音呢？你能不能对神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到底能不能这样说呢？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十七节是我们的主接下去说的一句话，好像呢是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他为什么能说这样的话。他说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 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。够了，只要父知道就够了。格拉逊人不知道我不要紧，博塞大人不知道我不要紧，加百农人不知道我不要紧，全雅各家的人，全以色列的人，所有得过我帮助的人不知道我不要紧。就是约翰误会我也不要紧。在这儿只有一件要紧的事，就是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父知道我就够了。弟兄姊妹，神知道你，你到底够不够？或者你还需要约翰知道你，或者你还需要雅各全家和以色列人知道你，或者你还少不了那些加百农城里的人、博塞大城里的人、格拉逊城里的人知道你。弟兄姊妹，到底神知道了你够不够？不错，我们是少不了弟兄，是少不了姊妹，但是当人都不知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若是活在神面前，就只要有父知道就够了。主耶稣能说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所有的都是父给你的吗？或者是人给你的呢？你能不能说，父啊，一切所有的都是你所给我的呢？你能不能说，父啊，除了你所给我的之外，我在人身上没有要求呢？如果你能这样的话，你就能安息，你就能赞美。主说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。主又说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所以唯独只肯给神知道的人，这个人才能知道神，也唯独认识神的人才能带领人来认识神。不认识父的人不能带领人来认识父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打算帮助人，带领人来认识父呢？为什么你的话没有分量，你的话不能感动人呢？没别的，就是因为你所有的不是父给你的，你觉得父给你的不够，父交付给你的你看不上。你是打算在人身上要得着什么？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你就不能说你是唯独父所知道的。弟兄姊妹，神知道你，你真的够了吗？如果你真是够了的话就好了。如果你认为神知道你的就够了，你就能知道神。唯独被神知道的人才能知道神，唯独知道神的人才能带领人来知道神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在神之外，我们就不能认识神。我们的人情太重了，我们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不能认识神。我们在人中间得的安慰太多了，人所给我们的荣耀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带领人来认识神。如果我们的心充满了各种各样在神之外的东西，我们自己就不能认识神。我们要记得主的话，他说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能把你心里所有的一切都放下，那你这个人就能知道他，你也能带领人来知道他。 所以你的心是清的。马太福音5章8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清心的人必得见神。主说了以上的话之后呢，接着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又说了很安慰我们的话，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的主在这儿给我们看见他自己的经历，就是要留下一个榜样，叫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得着安息，叫我们也能够怎么样得着安息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弟兄姊妹，你感觉担子重吗？你一天到晚在那儿挣扎吗？你心里头觉得不痛快吗？主在这儿对你说，你来到我这儿来，我要使你得安息。你觉得有好多可挂虑的事吗？你觉得有各种各样的担子自己挑不动吗？你因着你很多的失败而痛苦吗？主说，你到我这儿来，我就要使你得安息。主怎么能够使我们得安息呢？主把他自己放在我们面前，他就是要我们看他。他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我们知道什么叫柔和吗？有一个弟兄曾经引用一个比喻，他说柔和好像小火轮上用的那个麻绳球，当小火轮靠码头的时候，这边是硬的，那边呢也是硬的，硬碰硬就要出毛病，但是有这么一个麻绳做的球放在中间，大家呢都碰在这个麻绳球上，就不会出事情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柔和，两边都是硬的，是碰不得的，但是有这个软的东西放在中间，就不会出事情。它是硬的，但是你呢是软的，你尽管让它碰好了，你就是经得起他碰。主耶稣说他心里是柔和的，就是说他是经得起碰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柔和不柔和？好多时候啊，你想要得着一件东西，你非得着它不可，你就是要得着它，没有一个力量能够叫你改变，神也不能够改变你，这就是你的心不柔和。什么叫做柔和呢？柔和就是能改变，柔和就是能说神要我得着什么就得着什么，柔和就是得着也可以，不得着呢也可以，得着你能唱哈利路亚感谢神，不得着呢你也能唱哈利路亚感谢神。柔和就是能因着神的旨意把你所定规的改变一下。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能不能改变你的意思呢？你所定规的，你所羡慕的，你所盼望的，你一直在那儿追求的，神如果不许可的话，你能不能改变呢？不错，你说神是爱你的，但是你所要的神不给你，你能过去吗？你能唱哈利路亚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一个柔和的心就是一个顺服的心，所以柔和就是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不固执自己的主张，不定规自己要得什么。一个柔和的心就是神 要我改变，我肯改变。神要我掉头，我也肯掉头。神要我怎么样改变都可以。能这样的人，他就能得着安息。弟兄姊妹，安息呢是挺宝贵的。有的基督徒生活在地上，常常是没有安息的，常常是不满意的，常常是发怨言的。他所以这样，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有一个要求，他有一个羡慕，还没有成就。但是主给我们看见，安息的条件就是柔和。当神的道路跟我们自己的道路相反的时候，我们肯掉头，我们能说，神呐，我让步。如果我们不肯让步，就说出我们的不柔和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心里柔和，心里不柔和就不能安息。我们必须记得，柔和的心是得安息的第一个条件。